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立秋。读诗词，感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关于秋的喜怒哀乐之情。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时光匆匆，转眼暑去秋来，今天立秋，大家秋安，我是可辉。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秋天正式开始了。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时段，万物包括人体都由阳盛转为阴盛。那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注重秋季养生，古书《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指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臣服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这是古人对四时调摄养生的宗旨，也告诉我们要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顺应四时养生。希望大家注重养生，但是也要提醒贴秋膘可要适当啊。那在中西方的文学当中，提到秋天，那可真是历代文人墨客都特别喜欢描写的季节。许多人都喜欢借着秋景来抒情表意，所谓顺时而动，因时而感，在时节流转的过程当中书写秋天的风景和生活，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借着立秋，我们读读那些关于秋天的诗词，跟着诗人词人一并赏秋。在立秋日，唐代诗人刘延始写下了《立秋》一诗：资臣借流火，商标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所谓流火，是指天太热了，虽然已是立秋，但是农历仍处于七月，农历七月里还是比较热的时候。所以说立秋人们总有三候：一候凉风至，说的就是虽是秋了，但这份暑热还是期待着凉风的到来。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分地方的气温仍然很高，各种农作物生长非常旺盛，对水分的需求很迫切，所以民间有俗语：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不知道你的家乡现在是秋雨的时刻吗？还是立秋日仍然是艳阳高照呢？说回刘延始的诗句，商标指的是秋风。不管天有多热，从立秋日开始，天都在渐渐转变，暑气也在慢慢地退下去，凉爽的秋风开始蠢蠢欲动了，云际天空也开始收敛了夏日的色调。假如此时你登高望远，或者到树林中，会听到秋声已动，随着秋风而至的秋天的声音，秋天的脚步已经近了。
转凉看不到，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立秋，可会借着这个节气跟大家在阅读世界分享经典的关于立秋的诗词。
看来秋天真来到。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在中国，许多传统的节日节气都是定型于唐朝的。唐朝人似乎特别容易感知自然，他们很喜欢把万物与自然相联系。刚才立秋一诗就体现了唐人特别的感知力。仍然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也写了立秋之后的初秋一诗。不觉初秋夜渐长，凉风习习虫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沙有露光。一夜落而天下秋，夜晚渐渐长了。当清凉的风缓缓地吹来，我感到非常的凉爽。酷热的夏天终于消退了，房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属于夏天的躁动消失了。台阶下的草丛里有了点点的露水，在夜晚星光的映照下闪烁着光芒。这是孟浩然笔下初秋之景致，其中有个词凄凉，在原诗中代指的是凉爽清透，不是悲哀凄苦的意思。大诗人让我们感知了秋天的变化，这样的诗往往会传达出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文人们将自我的生命和自然相融合。宋朝诗人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提到秋天，怎能不提秋月呢？同样是写立秋，宋朝诗人刘翰在诗句中提到了，如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夜色转凉了，出窝不久的乌鸦好像已经耐不住寒意，啼叫着飞散了，只留下了寂寞的玉屏立在那里。夜晚寂静下来，我的枕边吹来了一阵阵清新的凉风，就好像是有人拿着扇子在一下下地帮我扇着。从睡梦中起身，静静地来到寂静的院子里，沉睡中依稀感觉到的秋声却是无处可寻的。只见明媚的秋月下，满街的梧桐落下了叶子。虽是落叶满街，但也没有悲秋之意。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立秋之后，天气由热转凉了，昼夜温差变大了，听众朋友可要适时的添加衣物呀。即便是户外锻炼，也要选择适宜的轻松平缓的活动，也别忘了注意疫情，合理佩戴口罩哦。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不该只有忙碌和追逐，在阅读中放慢脚步，让心灵更靠近大海、星辰、月光。阅读而后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阅读世界。
说到关于月亮，很多人都有看月思某某某的情感，比如思乡、思人、思愁。但是唐代诗人李白提起月亮，那可真是洒脱之极。 李白有诗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看到同样的景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感。再说回秋天，自古很多人都把秋天视为悲哀的季节。自从立秋出现在诗词之中，就伴随着秋天特有的愁绪。古人对秋的感怀由来已久，若追溯，真可追溯到《诗经》之中。《诗经》有言：“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叶子落了，秋天气候的变化让人觉得哀愁。而战国时期文学家宋玉的长篇抒情诗《楚辞九辩》里，则直接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可会觉得，将悲秋的情绪用文学语言表达于世的宋玉，应该是第一人。到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笔下，《秋声赋》就更加写出了秋天的其色惨淡、其气凛冽、其意萧条。似乎这样的秋天给很多人带来了悲伤的理由、哀愁的根据。比如大唐诗人李益在立秋前一日照镜子，就写下了下面的四句诗：万事萧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立秋前一天，诗人李益站在镜子面前看自己，镜子中的自己雪鬓霜环，身外万事似乎瞬间都变成空的了，茫茫生涯无果，还要面对明天的秋风，禁不住心生感慨，黯然神伤。在他眼中，所谓过往不过浮华一梦，身外一切往事似乎都可以一笔勾销，都把他们留在镜子里吧，无论得失成败。可是镜子外面呢，还要面对明天，不是吗？时光匆匆无情，次日就是立秋了。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不也如此吗？不容超脱，也无从选择，只有在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面对萧杀的秋风，继续接受凋零的前途。立秋前一日揽镜，仅仅四句诗，却将作者无限的苦涩溢于言表。自古而来，失志不遇的悲哀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乃至无望。假如他真的认定了无望，反而转向了超脱，可是在当时的人世当中，读书人总要奔波仕途，甘受沦落的苦楚，也要继续向前。想到李益心中无望，人生无果，真是一片悲哀拢在心头。假如他也能够有望、有信、有成，该多好呢？天人合一，物我两融。诗人总是把自己的情怀融入秋景之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立秋夕也是有怀梦得的，一语故人别，再见新蝉鸣，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在这秋天的夜晚，诗人白居易与好朋友分别了，此时是秋景， 又听到了秋蝉嘶鸣，感受到了凉风乍起。在这本该是清闲的秋境中，他感觉到的却是无比思念。萧瑟秋风，凋零草木，南飞大雁，远遁游子，这样的景致总是会勾起人们心底里对秋的凄美伤感。宋代诗人吴文英说，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因为离别，心上的愁便浓成了秋，即便有明月，也怕登楼。
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
因为心中有思念，这秋景变得格外的清凉哀伤。或许宋代词人秦观在《七夕立秋词》中所言更能表达心怀。回首西风犹未忘，追得丧，人间万事成惆怅。单单一个立秋，就让很多人心中的思绪万万千千难以抚平。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何处何成愁，离人心上秋。在这个立秋日，亲爱的朋友，你的心中在想什么呢？你在思念谁呢？谁是你心头之秋呢？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虽说许多文人墨客提到秋都是伤秋悲秋，但也有很多人对秋天一反萧索悲凉的传统认识，反而对秋气表达了由衷的喜爱甚至赞赏。比如宋代诗人吴潜，这个人说来很多人比较陌生，他的词风更近于辛弃疾，许多时候是在抒发着济世无门、报国无望那种悲愤，那种沉郁，格调很深沉。可是写到秋夜之雨的时候，却偏偏写到了喜雨。不嫌天上云遮月，雨来正是霜绝。雷公驱电母，尽收卷，十分烦热。三更又报初秋了，少待他西风凄冽。灵丝话头莫说，且畅饮刘郎一阙。最佳的就是最尾的一句话了，我们不多说什么了。西风凛冽，星转斗移，悲秋伤景的话不用多说，咱们且饮酒作乐，听一曲刘郎之歌吧。清代诗人季东的诗则更加表现了他对秋天的旷达的热爱和赞颂。比如在秋气之中，他想到了翱翔的鹰隼，诗句说，风自长城落，天连大漠宽，摩萧见鹰隼，剑河而飞团。诗人季东非常喜爱凉爽的秋天，他觉得天空连着大漠显得无比的宽广，加上风从长城那边吹来，再加上空中翱翔的鹰隼，他感觉到鹰击长空，让人觉得胸怀扩大，精神豪爽。可辉查阅了一下季东的资料，在《清七百名人传》中记载，季东少负经世才，意气勃发，奈何弗能用也，于是放废诗志，纵游四方。什么意思？就是说非常有才华却不被重用，于是心中失志， 便遨游四方。此时写诗应该是满腹牢骚的，看到秋景也应该是觉得悲凉的，但是季冬没有，他反而因为风，因为大漠，因为鹰隼而心胸顿时宽敞，精神一振，仿佛又找到了努力的动力。季冬把这种思想情感寄予对头顶翱翔的鹰隼的羡慕，他心底里可能也想，我也想像这鹰隼一般展开健壮的双翅，凭借秋风在广阔的天空中翱翔，直破云霄。这种豪爽之情溢于言表。读季冬的这首诗，可会觉得虽同样处于秋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野，有不同的看到，更有不同的意会。读季冬的诗也让可会想到了另一首诗，它记载于圣经的以赛亚书中，是由先知以赛亚执笔所写的，诗中也提到了鹰。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提到，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把这首诗对比以赛亚书，可会心中觉得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盼望。若得那力量之源的主赐下力量和智慧，那什么事情又不能做呢？
看那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
以赛亚这三个字是指耶和华的拯救的意思。
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读季冬的诗，想到了先知以赛亚。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立秋，可会借着这个节气跟大家在阅读世界分享了一些经典的关于立秋的诗词。读诗词，感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关于秋的喜怒哀乐之情。有人是感知秋天，有人悲秋，有人喜秋，还有人会叹秋。可见同一秋景，因人之不同，情感不同。晚唐诗僧齐己曾经写到新秋，新秋中言，幸好清光里，安人慢起悲。意思是说，在清朗皎洁的秋晖中，我们要安守仁德，不要产生悲伤情绪。而另一首齐己在秋天之前写的诗《城中晚下思山》中有两句说，天外有山归即是，岂同游子暮何之。意思是说，天外有山是我的归宿，难道我会像游子一样到了傍晚还不知落脚何处吗？言外之意，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归途，可是我在晚夏就已经明白了，天外的山就是我即将归去之地，我不会因此而迷惘的。读到这位晚唐诗僧的两首诗，可会觉得心中产生了疑问，我要安守仁德，不要悲伤，便真的可以做得到吗？人最难的不就是自控吗？很多时候自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啊。再有了， 天外之山是什么地方呢？那真的是我要归回的地方吗？很多人也许在这两句诗中找到了力量，也有可能产生了疑问，还有可能产生了迷惘。到底归向何处？到底我能不能控制自己？或者问得更彻底点儿，我到底是谁呢？又回到了那著名的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归向哪里去？这真是人生终极三问。不管是古人的诗词，还是今人的感叹，似乎只有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去往何处，这段人生的路才会真的有意义。我到底是谁呢？可会想到了诗篇的八章。诗篇是古代以色列人记录的诗歌集，一共150篇。古以色列人敬畏上帝，他们用真诚的笔触记录下了对神的崇拜，这些诗歌可谓都是神圣诗篇。诗篇八篇中一语中的地讲明了人从何处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宇宙天地，这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找到了来处，那将归于何处呢？在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三章提到，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造物主的手中，每个生命早有计划，也早有安排，更有它独特的意义。归于尘土是指死亡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翻看了整本圣经，一定会看到最后一卷启示录，在那里有一个新天新地，那才是每一个人真正的归宿。启示录21章提到一个新天新地，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所有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说，他将一切都更新了。而所有相信这话是真实的人，就必定会得到这美好的归宿。诗人说，天外有山归即是，岂同游子暮何之。但是圣经说，来吧，这里才是真正的家园。古今中外的人在秋这个字上都有不同的感怀。秋天让人觉得萧瑟，但同时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是一个万物成熟和深沉的季节。在圣经中描述，真正成熟的子粒是谦卑的，而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并且有丰盛的平安为乐。祝福你在立秋日看到新的秋景，感受到满满的祝福。
默默地为你祝福，祈祷明天，轻轻地翻开尘封已久的情感。每当我看到满山枫叶红了，禁不住想起和你走过的秋天。